妈妈，我要把鼻屎放进水里，然后喝掉。当孩子异想天开时，爸妈怎么接招？资料来源：彭玉云，作者：彭玉云。大部分的人都认同创造力的重要，也同意革新与创意在人类社会的前进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只是，我们欢迎真正的创意吗？几年前一个下午，三岁的小儿子和我两个人在家，百无聊赖。儿，妈妈，如果你在地上捡到鼻屎的话，记得拿给我。我，干吗？你不会要吃吧？很饿耶。儿，不是，我要做一个实验。我，儿，我要把鼻屎放进水里。我，人一头雾水。定，然后喝掉。再问一次，你我欢迎真正的创意与实验精神吗？在上一篇文章，我们谈及创造力起始与自由无边的想象力。但事实上，当人们提及想象力时，常常带着正反两面的评价。哦，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接下来的对话可能就是怎么可能。拜托，麻烦你现实一点好吗？这样的语态之下，想象力等同于过于幼稚与天真，或者不够了解现实的限制。的确，在传统思维中，社会倾向欢迎所谓深思熟虑之后再提出来的想法。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诸多疯狂而新奇的想法便消失，不见天日。我寄一点雪给你。以前住在台湾的时候，若想看雪，就得在很冷的时候上山，运气好的话，就有机会跟积雪拍照，羡煞众人。搬到美东之后，大部分的冬天都玩雪玩得很过瘾，这时候在台湾的家人就会羡慕我们出门就有雪可以玩，我还开玩笑说，那我们寄一点雪给你好了。你知道吗？这门生意真的有人做。 Shape Snow Yo， 一个位于美国麻州，一个雪下个不停的地方，就是一个寄雪给你的公司。每年冬天，你可以透过他们网站订购 Real Snow 或者雪人礼盒， Shape Snow Yo 会帮你寄到全美任何一个地方。2014年的冬天，如同每个冬天，波士顿下了一场又一场的隆冬大雪。这一天，Kyle Waring 和他的太太在门口铲雪，铲过雪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一点都不浪漫啊。夫妻俩一边辛苦地铲雪，就一边练消维，嘿，我们寄一点雪给在加州那些没雪可看的朋友怎么样？他们应该会觉得很有趣吧。
Wouldn't it be funny if we sent snow to our friends in California?
实在是很有趣的想法，是吧？但更有趣的是，他们就真的这么做了。Waring 和他的太太就当真寄了两个宝特瓶的雪给住在加州的朋友。结果，朋友简直乐歪了。加州有加州阳光，但是能够看到雪是多么稀奇啊。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没有把这个想法停留在自己的朋友圈里。2015年2月 ,Kyle Waring 正式开始经营 Shape Snow Yo 这个公司。从一个异想天开的礼物开始，过去几年他们总共寄出了超过10,000磅的雪，寄到美国的42个不同的州。从想象力到创造力，勇于发问 What if? 你仔细想，在这个过程，其实有太多可以终止这个商业点子，这个主意太天真了。怎么寄啊？谁会想收到雪啊？真的要寄？那怎么确保雪在寄送过程中不会融化呢？那如果不下雪怎么办呢？这就是所谓从想象力到创造力的切换，在诸多看似天马行空的想法中，找到实际可以成型的那个点子，然后在诸般不可能、没想到之中，使其实现。而最初那个 What if 的发问，是使所有其他后来的发展成为可能的关键。创造力是一种态度，一种我来试试看的态度，或者说勇气。 当你去做的时候，不保证成功，可能成果会跟想象的天差地别。但是，你还是决定去试试看。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后果自负。事实上，大部分的发问将结束于与预想相违的失败，然而，每一个终究改变世界、革新的创意，都必经这个试错 try and error 的过程。创新者的五大探索技能 Innovators DNA 五 Discovery Skills。 为什么有些企业比别人更创新？管理学学者杰佛瑞·戴尔 Jeffrey H. Dyer 与同事们进行了一项为期六年的研究，访查超过3500位企业主管，想要得知那些带来关键性突破的革新力所来为何。研究结果发现，这些创新者大多具有五大探索技能 Discovery Skills， 分别是发问 Questioning 观察 Observing 试验 Experimenting 建立人脉 Networking 和连结 Associating。 今天只谈第一项，发问。发问，质疑那不可质疑的。每天早晨送孩子出门坐校车之前，先生总会用一个叮咛送别，记得问问题。每堂课都尽量发问。到现在，先生还没有开口，孩子们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为什么发问这么重要？因为发问是思维的起点。在提出问题的同时，知识 knowledge 直变为思维 thinking。知识关注的是过去累积的智慧结晶，而思维能力就是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打开通往未来的大道。很多时候问题比答案难找。如果你可以适当的说出问题，答案就比较简单了。说这句话的人 Elon Musk， 他是股价疯涨不停的特斯拉 Tesla 的执行长，也是 SpaceX 的创办人。 SpaceX 这个热得发烫的民营太空企业，开始于 Elon Musk 自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火箭的要价如何昂贵？思索研究后，他发现是燃料的成本相对是很低的，但过去的火箭都只能一次性使用，真正高成本的火箭体无法回收再使用等等。 What if 如果火箭可以回收再使用呢？ SpaceX 便由这个发想一路发展至今，一步步接近外太空殖民的梦想。事实上，要问到那个对的问题，得先问一堆不怎么对的问题。 Elon Musk 的这个大灾问，其实奠基在许多之前问错问题的撞墙经验之上。他一直相信这个时代的人类有能力可以移居火星，在这个新的星球上建立殖民的，而完成这个梦想最大的阻碍是，那在火星上要吃什么？ Elon Musk 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在火星上建立一个大型的温室。所以他发问，如何在火星上建设大型的温室？为解决这个问题，他花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在画设计图、寻找厂商等等，但后来卡住了。卡在一个问题，要将这些建材搬运到火星，需要火箭。但火箭非常昂贵，做不到。这堵高墙，迫使 Elon Musk 继续发问，然后火箭一定要这么贵吗？这个改变太空企业的问题才应运而生。要终于能问出那个对的问题，得要先养成发问的习惯。先量变，再质变。没有蠢问题。我到了32岁才开始我的留学生涯，都已经妥妥的过了而立之年的大关，我才坐在异国的大学校园里。同一个教室里的同学，多半是小我5岁、10岁的年轻研究生。作为学生中最年长的，我感觉自己好像应该比别人有更精辟的见解，因此每次在举手发言之前，我都先在心里彩排无数次，才敢举手表达我的想法的同时，心跳加速，满脸涨红。而且我很少提问， 担心我要问的问题在应该要读熟才去讨论的论文里早就讨论过，担心全场只有我一个人不懂，担心我这个长辈脸面挂不住。开学两三周后，我发现只有我有这个阵头。我发现这些年轻的同学们什么问题都问，就连那些明明该读的 paper 里就有答案的问题也敢问。更常见的问题是尝试厘清无法理解的概念，寻索原因，从文本延伸出在他自己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质疑另外一个人或者老师的看法，还有许多那些我真的不敢问的蠢问题。有趣的是，没有一个老师对任何一个问题皱眉头。事实上，问题越怪异，看起来似乎有明显的答案，竟然带来更热烈的反应与讨论。我突然感激起来，谢谢同学们的蠢问题，帮助我把那些我以为自己懂了，实则一知半解的概念完全厘清，也迫使我重新思考这个概念与我自己的连结。36岁时，我又重返校园攻读博士班。这一次，我也成了常常举手问问题的人。有些高明，有些自己问完之后会赞赏自己这种问题也敢问的勇气。发问、思考，在发问是深度学习的唯一途径。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蠢问题。鼓励孩子发问。事实上，孩子是天生的发问者。还记得他们2到5岁时那个10万个为什么的时期吗？为什么大便很臭？为什么飞机那么重还可以飞？为什么拉女生的头发他们会哭？为什么小鸟晚上都不见了？为什么？许多提问天马行空，有些大人可以应答自如，但也有一些问题你我想也没想过。然而，什么时候孩子们不再问那么多问题了呢？首先，传统的课堂并不欢迎天外飞来一笔的问题，因为班级的规模很大，老师们期待孩子们听多说少，以便维持课堂次序。再者，当孩子开始相信问问题等于承认自己不懂，而不懂很丢脸，或者完全相反的思维，问问题是炫耀自己很聪明时，发问有了暗审的色彩。此外，当一个人接受所有的事情都有标准答案时，想象力的门户将偷偷的关闭，那个勇于质疑的直觉与力量将渐渐消失。而当孩子停止发问，知识将成为沉重的负荷，学习的乐趣将在指尖中消逝。那么，我们当如何守护孩子们的异想天开呢？用大量的问答创造发问的习惯。首先，先量变，再质变。要能问出好问题，开始于多发问。对于已经习惯不问问题的孩子来说，真正困难的不是想到要问题的问题，而是缺乏发问的勇气。父母与家长最重要的角色是帮助孩子重新认识发问的必要与快乐。思维习惯可以透过日常的互动培养。若孩子不习惯先发问，那么大人们就先行动吧。我们平日习惯如何与孩子互动？是命令居多，还是发问居多？而在我们的问句里，是封闭式问题多，还是开放式问题多？封闭式问题是可以用是不是、对不对或简单的词语、数字回答的问题。比如，你今天过得好吗？今天数学考几分？问题问了，却没有产生持续的对话。而开放式的问题则容许对方以各种角度来回答没有正确的答案的题目，比如，说说看你和小杰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你觉得现在学校里最有用的科目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春假你想要怎么安排？当孩子发现自己的回答是大人所在意，而且能够改变后来的决定时，他渐渐能够体会发问与对话具有改变情势的力量。一旦如此，鼓励孩子们开始对话的目的就达成了。 当你开始用开放式的问题与孩子对话时，不知不觉间你已经开始示范如何运用发散性思维，而发散性思维正是创造力最重要的基石之一。用积极的聆听引导孩子表达己见。当孩子发现自己的提问与看法有人在乎时，那些对话的正面经验将使他越来越愿意开口提问。反之，当孩子终于开始愿意踏出舒适圈，勇敢提问时，若大人的回应是忽略、嘲弄、甚至责骂，那好不容易生发的勇气则可能迅速消退。当孩子陈述自己的意见，表达疑问时，大人可以透过积极的聆听来深化对话，建立更深刻的对话与思辨。先不批评，也不指教，要闭上嘴巴，张开耳朵，还有打开心胸，带着真诚的好奇心，尝试了解你面前的这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的思想、他的观察、他的理解，以及他的质疑。积极的聆听是透过四目相对的眼神接触、肢体语言以及话语的回应，向说话的对方传达一个信息：我很想听你说话，我对你的意见没有批判，我关心且尊重你的看法。格外对青少年来说，在他们寻找自己定位的同时，最难得的就是能够找到他可以放心说出自己想法的长辈。积极的聆听不只是一个启发孩子的工具，更是修补亲子关系的良药。用广泛的阅读开启孩子的想象力。阅读，开启通向想象的大道。昨天还在《三国演义》的大江大海里，今日沈浸在《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明天进入时光旅行的科学查究，后天寻索数学家高斯精彩的生平故事与神思巧算，说不定大后天就翻阅起食谱，开始摩拳擦掌，洗手做羹汤。阅读，不该也不能只为考试服务。不会考的，更应该要读，因为这将成为一个人的底蕴，成为他的一部分。让读本的选择成为亲子互动的讨论题目，给孩子时间与空间读自己喜欢的书，也为孩子开启其他的门，让他可以接触不同领域的书籍。然而，谁说阅读一定要是书本？用阅读的精神，观察大自然，体会人际关系，深究自己的五感，思考世界的潮流与脉动。当孩子停下来思想，聪明的你我即可开始对话，让孩子表达他对世界的体认。当孩子们习惯阅读、观察、思考、探究，这样的孩子你不用太过担心他。结语：敢于不同。这个世界最不缺乏的，乖乖的排队前进的群众。但能够深度思考、勇于质疑那不可质疑的几个少数，终将成为改变世界的未来领袖。鼓励孩子异想天开吧。